我们刚才读到以色列子民过河，过河的地方就是后来若翰施洗的附近，耶稣受洗之地。那么若说第四章继续的叙述这过河的情境，因为过约旦河当然是一个最隆重的事件，所以这边花了非常大的篇幅在叙述。他们过河的时候呢，在河当中摆了12个石头做纪念，摆在河里面，说这个世世代代要纪念这一个重要的事情。那第四章的第七节讲述这个故事。好，若书呢将他由以色列子民所选定的12人，每一个支派一个人就到来说，你们由上主你们天主的约柜面前走过，到约旦河的中心，依照以色列子民支派的数目，各取一块石头，放在肩上，在你们中间，那么作为纪念。为什么呢？那么下面继续说，他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起你们，这些石头有什么意思？你们要告诉他们说，约旦河的水在上主约柜前曾一度中断，正在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中断了。这些石头呢，对以色列子民而言，将作为永远的纪念。所以很清楚，你看他们这个事件要永远纪念，他们怎么样永远纪念呢？在河里面拿出一块石头来，成为这个支派的一个纪念，我们说传家之宝了哈。整个支派要世世代代传递下去，那子孙们新的子孙后代诞生时，哎，这为什么大家对这块石头特别尊敬？要问，那么长辈要告诉晚辈，祖父父亲要告诉儿子跟孙子，很清楚，这宗教教育啊，我们整个的生命的传递有那么多事件，那个事件稍纵即逝就过去了，我们靠着一些特殊的一些纪念物，可以是相片，可以是任何东西，帮助我们想起那个事件。那想起那个事件的是真正懂得这个直接的关联的人，要把这个关联要传递下去啊，否则后代的人他就看见不过是一个东西，不过是一个石头，不过是一棵树，不过是一把雨伞，不过是甘蔗。你看怎么说，在各个的民族里这么多记号，我们今天有好多事情仍然在行礼如仪，对不对？只是这个礼呢，这个礼仪呢，到底象征什么不知道了，那就变成就是演戏嘛，大家不知道，那就是礼仪就失去了生命了。我们的感恩礼是一样嘛，就透过这个礼仪让我们想起天主对我们所施行的救恩呢。这每一个事情大家要尽可能的去了解，去认识，去教导你的孩子们。从小你教了，那么长期的教导就变得很轻松。如果父母亲教了，如果各位现在呢不清楚，当然就可以堂区里面开个简单的课程来讲解一下各种不同的象征，包含圣体柜，包含这些圣像，为什么圣堂都要摆设，有一堂区有这个圣洗池，什么圣洗池，这些记号你都要说得清楚以后，那么自己来带孩子们来，从小带孩子们来，那孩子你讲什么他记什么，那从小就把教育教好了。那这个是若书尔带领百姓过河时让他们取一个石头，那么最根本的给我们的教导啊。所以宗教教育信仰教育真的是要从家里面开始的。好，那故事呢继续到了第19节，讲他们过了河。好，正月初十，百姓由约旦河上来以后呢，在耶里哥东边的这个基尔加尔就扎了营啊。那么这边是他们就过了河，那过河他们怎么样呢？第一个事情，他们就是搭好帐篷啊，稍微休息一下，我重新整顿一下再出发。在整顿时候，我们知道，因为他们是正月初十过河的嘛，正月初十过河以后，正月十是到了什么逾越节了，他们开始要准备过节，他们在当地就庆祝了逾越节。你看整个的安排是非常妙的，非常美的，因为我们知道后来耶稣融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也是正月初十，那么正月十四就死了。那整个的故事里面基本上你看这救恩故事是非常惊讶，那天主的安排啊，真的是让我们惊讶，真的是美好。好，那么接着我们继续看故事第五章，那么介绍是约旦河西岸的人看见他们过河时他们的感受。 啊，这些本来活在约旦河西岸啊，过着幸福快乐日子的人，现在看见有人过河了，他们这一群原来的，我们说原住民好了哈，他们的感受怎么样？好，第五章第一节，住在约旦河西岸所有的阿摩尼人的王子和所有靠近海滨的克拉罕人的王子，一听见上主使约旦河水在以色列子民前干涸了，直到他们都过了河，无不胆战心惊，面对以色列子民个个都吓得魂不附体。你当然可以了解，因为这个时候过河本身就是个奇迹，他们再加上听见了过去四十年的整个以色列子民经过旷野的各个事件的故事，他们紧张的不得了。好，那么接着呢，第五章的继续，那么第二节开始叙述，那么天主就训示若苏厄要行割损礼。好，当时上主对若苏厄说，你应该制造火石刀再给以色列子民行割损礼。若苏厄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阿拉罗特山丘给以色列子民行了割损礼。若苏厄行割损的原因是因为由埃及出来的众百姓，所有能作战的男子出埃及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出离埃及的百姓都受过割损，但是离开埃及以后在旷野路途中的百姓都没有受过割损。我们可以简单说了，就是在路上不方便行，安全等等各种理由都是。继续说，以色列子民在旷野中漂泊了四十年，直到全民众就是离开埃及能作战的男子都去世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上主的话，所以上主曾经向他们起誓，绝不允许他们看到上主向他们的祖先起誓要赐给我们的那牛奶牛蜜的地方。但是为了接替他们，上主兴起他们的子孙若苏厄，就给他们行了割损，他们仍有包皮，因为他们在路上没有行过割损礼，就是他没有行过，就是这些第一代人在旷野中去世的，但天主让这个民族兴起了新的子孙。好，若苏厄给他们行了割损以后呢，民众全都受了割损以后便住在营中啊，直到痊愈。那么上主呢，于是对若苏厄说，今天我由你们身上割去了埃及的羞耻，因此那地方直到今天叫做基尔加尔，这边就是在那里纪念这个事件，纪念这个事情。那么重新的天主在透过他过去跟亚巴郎立约的记号，现在呢在新的以色列子民身上，新的一代过了约旦河的这一代，再一次重新这个歌词里表达天主还是接纳他们，跟他们继续维持这个固有的盟约。那这边基尔加尔他们到这边扎营，要继续的往前走，走之前他们就要过节。好，基尔加尔的意思就是帐篷的意思，本来哈。好，那么以色列子民呢，在基尔加尔扎了营，那么正月十四日，在耶里哥平原就举行了逾越节。好，若苏厄第五章第十节讲这个故事哈。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吃了当地的出产，就在那一天吃了无酵饼和烤的麦子，他们吃的当地出产的次日，玛纳就停止了。以色列子民既然没有玛纳了，就以当地的出产，以克拉罕地的出产为生，所以在旷野里面四十年是靠着玛纳生活。现在呢，他们到了当地重新开始有这个慢慢的居住的可能性啊，用这些不同的出产当地的，不论是农作物或者是畜牧所生产的一切，他们在那边享用当地的食物，就不再需要玛纳。那我们这就要问哈，这个以色列子民在旷野中只吃这个玛纳过日子的话，那他们当地，他们当时在路上有一些什么动物，他们怎么用呢？当然是举行礼仪祭祀啊，祭献啊，在旷野中流徙当中，在会幕里面的约柜前面，在全燔祭台上面，那么还是有举行一些这个宗教的祭祀，那边他们的牲畜基本上都是献给天主了，我们大家可以这么去懂这个事件。好，那么接着呢，第十三节开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插曲，出现一个神秘人物。第五章十三节，当若苏厄走进耶里哥时，举目一望，看见一个人立在他的面前，手持脱鞘的刀。 若苏厄走在那人前问说，你是我们的人还是我们仇敌的人？那人说，不，我是上主军旅的元帅，刚来到这里。若苏厄便俯伏在地向他下拜说，我主有什么事要指示你自己的仆人呢？上主军旅的元帅对若苏厄说，将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若苏厄呢就照着做了。好，这个人不是他们的敌人，那也不是属于他们的其中一个人，他是什么？上主军旅的元帅，就天使的元帅的意思呢。我们知道这么多神秘人物出现，表达是天主派的他的使者，时时刻刻领导他的子民，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景象。我们可以想象雅各伯的故事是一样的，在路上有一些跟这样特殊的经验里面都是相同的表达。那我们就是要注意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时时刻刻能够敏感的发现天主的使者也跟我们在一起。天主的使者，我马上要在整个的生命当中在自己的生命经历当中慢慢发现天主的使者常常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边当然是我们知道，这边看见一个上主军旅的元帅对若苏厄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他知道他现在要开始去从事的战争有天主的使者，有天主的军旅陪伴跟帮助，不用怕，要勇敢果决，可以往前走。好，接着呢他们开始攻打耶利哥城。第六章，耶利哥城门紧闭，无人出入，防止以色列子民。上主对若苏厄说，看，我已将耶利哥和城中的王子精锐的战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所有的战士要围绕这个城转一遭，这样转六天。七位司机要带着七个羊角，好在约柜前面行走，但第七天再要围绕城转七遭，并且司机要吹号角。当羊号角吹起长声时，你们听见了号角的响声时，民众百姓都要高声喊叫，那时城墙必要坍塌，百姓个个要往前直冲。我们这边特别注意到这几个象征的数字，六天、七天七位司机、七个羊角号，我们已经很习惯看这些象征性的数字，都是表达那么天主的预言、天主的许诺就即将要实现。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情景，就证明耶利哥城非常坚固，人攻不破的。那人攻不破的，天主根本不看在眼里，天主有办法，表达天主时时刻刻在百姓带领百姓去走向他所许诺的新天新地。好，那以色列子民在这样的一个奇迹当中攻陷了这个城市，天主呢命令他们要彻底的摧毁这个城市。第十八节说，你们不可有私心私自取用这些应毁灭之物，免得你们贪心窃取应该毁灭之物，使以色列全营遭受诅咒，陷于不幸。所以这是毁灭率，全部的毁掉，不等留下任何东西，特别是不要因为看见什么好东西自己就留下来。那么当以色列人攻占了耶利哥时，的确我们知道，那么除了拉哈布跟他们的全家以外，他们就毁了一切。第十四节这么说他们把众人城和城中的一切都用火烧了，唯独把金银以及铜铁的器皿送入上主居所的府库中，是归于公有归公，把人全都杀害，彻底的毁灭率。看起来是非常美天主的旨意得到了彻底的执行，其实不然。有一个先生叫阿甘，阿甘做了一个奇怪的举动，那么他呢没有遵守，他自己呢私自藏了一些金银之物自己保有。那这个行动让以色列子民就受了一个非常大的灾害若苏厄呢带领子民攻打耶利哥，是非常难打的一个城市。那么天主呢用他的奇能那么攻打过去，接着他们打一个小城市叫做哈伊这个城市很小，人也不多，侦探去看了一下，这个东西小东西，一块蛋糕 那 piece of cake 一个蛋糕，小东西没问题的，两三千人就够了，把他们打败。可是他们一去呢，他们竟然吃了败仗。正他们让他们惊讶，怎么会这样子呢？他们仓皇的逃回来以后呢，就想以色列人怎么会被小小的哈伊城打败？他们怎么办？他们在反省当中，当然还是一个信仰的反省，哀伤当中，他们求问上主，上主说了，因为呢，你们当中有人没有遵守我的命令，执行毁灭律。他们开始在天子的指示之下找到了这个人啊，知道这个抽签，说到阿干，第七章二十节这么说，阿干犯罪啊，他承认了，他说我实在得罪了上主以色列的天主，我是这样做的，我在战利品中看见一件非常美丽的外氅啊，斯纳尔外氅，200 shekel银子，一条重达50 shekel的金条，我因为贪爱便拿走了，现在呢藏在我帐幕的地下，银子也在这些东西的下面。好，洛苏厄派人去他的帐篷里面一看，果然是如此，他真的招认了以后，那么招认以后怎么样，这个人就被他们用乱石砸死啊，受了一个死刑的处罚，当地他们就叫做这个阿克尔山谷啊，阿克尔山谷是非常麻烦的意思，这边是 very trouble 啊，很多困难，这边意思他们这边遭受困难，被居然被哈伊一个小小的城打败了，不得了啊东西。那么这个有趣的是，这一个山谷呢在后来先知书里面被引用啊，被引用在欧瑟亚先知书里面，我们看见欧瑟亚呢是对于这个以色列国分裂以后，北边是以色列国，南边是犹大国啊，北边有10个支派一起的以色列国，南边2个支派犹大国。那欧瑟亚这个先知被天主召叫啊，去对北边的人发言，他在第2章16节他这么一段话非常感人的话啊，天主要召唤百姓们回头，他说看我要诱导他啊，领他到旷野和他谈心，从此我仍要将葡萄园赐给他，仍要将阿科尔山谷作为他的希望之门，他要上到那里，就是他的幼年时，就是他从埃及上来那一天一样，到那一天上主的断语，我要称呼他为伊士，伊士是我的丈夫啊，不再称呼我为巴黎，就是我主啊，不是不再称是称呼我是我的丈夫，不是主，主是什么？主人跟奴婢嘛，那么丈夫跟爱妻，那这边是很清楚的，这一个地方阿科尔山谷转变为希望之门，本来是麻烦，本来是困难，那么现在变成了一个希望之门，人间最悲惨最黑暗的境遇当中，天主可以让它转变成希望之门，什么意思呢？只要我们就地悔改啊，在这么一个犯错的地方，在这么一个罪恶的情境当中，只要悔改，那么这个罪恶就可以成为希望的来源。任何地方任何情境，这是一个欧瑟亚先知所给我们的一个教导，从最早的阿干世界里面我们得到这个后来的新约的在先知书的引用。好，那么阿干犯罪呢导致了在哈伊城的战败啊，那么这边也给我们另外一个教导的是，我们呢有天主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什么也不要怕，我们要怕的是我们不遵守天主的话，那当天主离开我们时，我们就真的要害怕了，只要我们遵守天的命令就不用担心。好，那么在阿干事件之后，他们重新攻打哈伊城，这一次呢哈伊城真的变成一块蛋糕了啊，轻松的就被以色列人吃掉。那么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刻，以色列人就跟上主，或者说上主跟以色列就重新订立了盟约，在第8章30节叙述这个盟约。好，若苏厄呢在二巴尔山为上主以色列的天主筑了一座祭坛，完全按照上主的仆人梅瑟向以色列子民所吩咐的，那么完全按照梅瑟法律书上所记载的，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块石头就凿了啊，筑了一个祭坛，在上面向上主献了全燔祭，祭杀了和平祭牺牲。若苏厄又在那里将梅瑟当着以色列子民的面所写的法律刻在石头上， 以色列全体民众向他们的长老、领袖、判官，连侨居的人和土生的人，一半向着哥勒金山，一半向着厄巴尔山，正如上主的仆人梅瑟当初为祝福以色列的百姓呢，那么他们所命令的。好，这是定盟约的过程。接着说，以后若苏厄将法律书上的祝福和诅咒的一切话全照法律书上所记载的宣读了一遍，这边讲的祝福跟诅咒主要是生命记的内涵了。好，凡是梅瑟所吩咐的一切话，若苏厄在以色列全会众前，连妇孺和寄居在他们中的外侨类，没有一句他不给他们宣读的。好，三十四节说的法律书上一切的祝福跟诅咒，那么主要在生命记二十八章，各位可以回去自己稍微阅读的看一下，生命记第二十八章记载了梅瑟在去世以前对以色列子民所做的吩咐，说明他们将因为遵守法律而得到祝福，相反的，如果他们不遵守法律就要招致诅咒，那么各种诅咒就写在这个生命记的内容里面。那特别要注意的是呢，以色列人在历史中的确由于不遵守法律而招致了许多的诅咒，被不同的国家跟民族打败。我们下一故事在民长记就要看见啊，这故事一而再的重复发生，以色列子民重复的犯相同的罪啊，那么一再的被战败，然后呢被交去当奴隶等等地方，我们在民长记下个礼拜要仔细的看这故事，当然就是提醒我们了，这么多的故事提醒我们要遵守上主的法律。好，接着定了盟约以后呢，那么第九章继续的叙述约旦河西岸的人，他们都害怕以色列人，那么有些人就开始呢要结盟啊，一起团结来抵抗以色列人。有些人呢选择别的方法，他们来跟以色列人订立盟约。其中有一个是基贝红城的人，那么最出名的啊，最聪明的可以说，他们用欺骗的方式来跟若苏厄来订立盟约，在第九章三到二十七节叙述，他们假装来自于很远的地方，那么就是很远道，对不对？那么以色列反正来不及打，就先跟他们订立盟约好了。那我们先定盟约怎么样？好，以免这个他们任何人都团结在一起，要一起打以色列的话，当然是他们的麻烦就更大了。好，那么若苏厄呢被骗，你们读故事，他们假装那个来自很远，食物都很干啊，怎么样骗他们？好，若苏厄就被骗了，然后呢跟他们成为盟友。那么成为盟友是什么意思呢？是成为家人的意思了。盟约呢是要遵守的。你怎么知道当若苏厄发现他们是被欺骗而订立盟约时呢，若苏厄不能否定盟约，这盟约是保护他们，不杀害他们，但是呢却强迫他们做什么？做工，做奴役啊，做劳工，做外企劳工，可以这么说了，这样子。这个是在当时这个情况里面，若苏厄和以色列人本来计划要符合毁灭律，彻底的摧毁基贝红人的，因为呢被欺骗订立了盟约，他就必须要保存他们的性命。我们看见啊，他们在古代的人对于这个盟约是多么的尊重。好，那么接着第十章。第十章当时的耶路撒冷王是阿多尼泽德克，那么听说了哈伊城被毁灭，又听说基贝红人跟若苏厄订立盟约，他们很生气，打这个基贝红人，说你们怎么胳膊向外弯啊？怎么会跟一个外来的人这么订立盟约？那么基贝红人就去求若苏厄啊，求援，那提醒你们记得我们订过盟约的哦。结果若苏厄果然遵守盟约来拯救了基贝红人，我们再一次看见古代的人尊重盟约啊，遵守他们的盟约。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象，太阳停住了，若苏厄一喊太阳停住了，在白天大概比较好打仗吧哈，那太阳停住，月亮也停住，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还是一个真实的情景，还是只不过是一个诗歌过分的描写？ 我们今天很难定断的哈，我们就暂时就是不用去管它，因为我说了，对我们而言并不严重啊。我们这是在信仰类读经，我们不是在研究圣经的每一个细节。这故事是表达啊，当若苏厄祈求的时候，天主就答应了他。天主的确是像刚才那一个若苏厄的神士一样，看见一个上主军旅的元帅在他面前显现给他，他是时时要帮助若苏厄去打赢各个艰苦的战斗的，这个我们能够肯定也就够了。好，最后呢，第十章第十一章就叙述他们继续的攻打整个的巴勒斯坦地方，那么有非常有计划的。先是第十章的28节到44节，先写他们攻打南部的城市啊，南部城市。然后呢，第十一章讲他们打败这个北部的结盟的国家，很清楚，他是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打，这样子打。那当然是反映当时他们的基本的战术，先从南边，后打北边。然后呢，第十一章23节就叙述一个综合性的结果。若苏厄占领的那整个地区啊，全如上主对梅瑟所说的，若苏厄就将这个地区按照以色列支派分给他们做产业，以后呢国内生平再无战事。看起来我们就是要鼓掌啊，从今以后大家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啊，天国已经来到啊。当然其实不然，我们知道这边的叙述是讲这个过去的故事，相当的这个精简式的大纲式的记载啊。这个事件的结束到这边呢，开始呢，从13章到19章就是叙述他们分配土地啊，把领土就是分配给12个支派啊。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啊，诗高本圣经在310页、啊、各位可以看，它有一个分配的图，告诉我们若苏厄在分配领土时，这十二个支派是怎么样分的啊。那这个图就是相当一个概括性的描写，各位可以看到，在约旦河的东边啊，有2个半支派，有勒乌本支派、加德支派；就北边有这个莫纳协啊，它是半个支派；约旦河的西边有另外9个半支派啊。而整个的分配的领土的过程，那么这么大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是这样子一笔就带过去了。如果各位稍微仔细的读的话哈，那可以发现有一些有趣的地方啊。那么有些支派人得到的地方土地比较大，有些支派土地呢就比较小。这边不是谈这个按照人数什么公平的，没那么简单的，当时也没办法去仔细的丈量哈。那么本雅明和泽布隆在纳非塔里，那么等等，他们又在北部的地区。耶稣这个时代呢，纳非塔里本来是外邦人的地区。我们看地图啊，丹啊在比较中间的位置啊，比较中间的位置。后来其实慢慢的，他们在当地他们打不下那个地方啊，他们打不下来，就慢慢移到北边去了。如果各位如果去过这个圣地的话，丹现在站在以色列境的最北边，靠近那个腓立伯的凯撒勒亚，非常北边了。这个丹支派就是慢慢的，我们知道这边所讲的这一个是这个时刻若苏厄带领百姓过河时分配领土大概的一个区域里面，到我们后来的历史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变化。在分配领土时有一些有趣的现象，比较强大的啊，比较有力量的支派，他们反而分到的比较小的领土，但是呢却是比较富庶的。就本雅明支派啊，他们是这个非常著名的战士萨乌尔王，来自这个支派本雅明支派。那么犹大呢和厄弗拉因在历史里面常常出现有问题跟有冲突，所以呢本雅明支派借在两个之间啊，只能够稍微做一点中介缓冲啊，别他们一天到晚在吵架等等的。这些都是后来的历史里面我们重新去回顾看，发现当初若苏厄在分配领土时还是有一些相当有趣的。好，我们就这边暂时的一笔带过，因为这些故事跟我们的救恩的叙述关系就比较不那么的紧密。接着我们看，除了这个分配领土以外，他们有指定一些避难城，我们上礼拜已经提过了，户籍记有提过，这边再看一下20章1到6节。上主训示若苏厄说， 你应该告诉以色列子民说，他们应该照我借着梅瑟向你们所提及的指定一些避难城，好使无心杀人的能够逃到那里去。这些城市作为你们逃避血仇者的地方，那些误杀人的只要逃往在这些城中的一座，那立于城门口，将自己的事报告给这个城中的长老厅，长老呢应该把他们接入城中，给他们地方，让他们住在城的中间，住在里面。如果报仇者追来了，长老呢不可把他们叫出去，因为呢杀人者原是出于无心，并没有真正的仇恨。杀人者应该住在这个城内，直到他在会众前出庭受审，那么直到现任的大司祭去世以后，他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由这个逃出的，就他本来所逃出的城市里面。所以这是以大司祭的任期为这个任期，他的放逐的时间就是有一个简单的限制，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简单的放逐，有期徒刑，大家可以这么懂，用今天的话来说。好，那么避难城有六座，三座在约旦河以东，三座在约旦河以西。接着呢，21章《若书》二书21章第41节又讲了勒位城。好，勒位人呢，从以色列子民的产业分得了48座城，以及跟这个城相连的郊外啊，这些城和城的四郊，每座城都是一样，分给勒位人在里面居住啊，居住。勒位人他们没有领土，那么他们的产业就是上主让这个其他的支派把他们的所有的收获捐助十分之一，那么让勒位人享用。好，那么到这边我们看到若书厄21章的结尾，我们大概可以看见天主的第一个给予亚巴郎的许诺，土地就实现了。好，21章43节，上主这样把赐许给他们祖先的整个地区就赏给了以色列人，他们占领之后就住在那边，上主使他们的四境安宁，全如上主向他们的祖先所赐许的。他们的一切仇敌没有能对抗他们的，因为上主将他们所有的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上主向以色列家所赐福的话没有一句落空，全部都应验了。当然我们知道事实上以色列人并没有真正的攻占完全的占领天主许给他们的地方并没有。我们知道，因为呢很快的若苏厄书前面第13章第1节就曾经说过了，若苏厄年老的时候，在分配领土的时候呢，上主对他说，你年纪老了，但是还有很广大的领土应该去占领的。所以就注意到这些小小的细节就好了。他们的确是攻进了天主许诺的牛奶牛蜜之处，但是他们所攻打地方，你注意到基本上都是山城这山上的城，除耶里哥以外大部分在山上的城。那么在当地平原上的那些本来有的城市呢，他们都大部分没有打下来，因为平原呢生活条件比较好，当地在那边久住的本地居民他们的防守也比较坚强，那山地的就是让他们攻占，其实你可以简单这么说，比较差的防守比较弱的地方被他们攻占了下来。那若书二书的描写当然是要特别的强调天主许诺的实现，把这一些现实的因素就隐秘着，没有真正的说得清楚。无论如何，若书厄率领以色列子民那么占领了克拉罕地区，但是呢没有完全的占领，没有完全占领让这故事要继续的发展下去，这些没有被攻占的城市成为以色列子民无穷的后患。我们知道后来下个礼拜在民长记就要开始看见这些结果。好，我们在进到民长记之前还把若书厄说最后一些事情做个交代。若书厄老了，他快要去世了，他临终前跟梅瑟一样再给一些最后的交代。23章12节提醒婚姻的问题， 如果你们背弃上主，依恋你们中间所剩余的异族，和他们通婚，互相往来，你们就应该知道，上主你们的天主就不再从你们面前赶走这个异族了。你们必将他们必将成为你们的罗网和陷阱，打你们腰的鞭子，扎你们眼的芒刺，直到你们从上主你们天主所赐给你们的这个福地上全被消灭。你看到这个混合婚姻的危险，混合婚姻他们讲的话就是非常的这个怎么讲，生动啊，什么你们的罗网跟陷阱，要鞭打你们腰的鞭子，要刺你们的眼睛的芒刺，刺眼睛，你看多么可怕。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后来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成功，非常关键的因素之一是他们选择谁做婚姻的对象。婚姻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其实还是可以这么说，我们今天当然一般人的民法里面就是大家对于婚姻不那么重视，离婚就算了嘛。那这不是我们的基督徒的思想，我们希望能够总是走向这个婚姻圆满的结局。你当然在选择婚姻上都非常重要，我们几乎可以说了，一个人的生命的后来是不是真的能够走向圆满，那么婚姻的对象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关键因素。你跟谁结婚，那真的可以相当程度的决定我们的未来。当然在以色列子民他们这么相信的，他们选择谁通婚呢，就是他们将来能不能够好好的在天主的信仰内好好生活。历史也证明了，因为婚姻对象的没有慎重的选择，让以色列人常常无法忠于他们的信仰，因为呢开始跟着妻子所带来的，或者说跟丈夫的带来的外邦的神明开始有一些来往。所以我们真的可以说了，教会的未来也就看基督徒选择谁做婚姻的对象。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要承认这个在台湾这个情况，在这个基督徒占少数的情况里面，那么婚姻要找到这个相同信仰的不容易，不容易，我们知道不容易，不过这问题还是不能够等闲视之了，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所以各位堂区神父或是堂区的这个传习会的服务员，办一些这个择友的活动也是不错的。好，那么最后洛苏尔他重新叙述了天主对于他们的恩典之后，24章19节他邀请百姓做出最根本的抉择。他讲话的方式很有趣，他说先说你们不可能的，24章19节，你们不能够侍奉上主，因为呢，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主，是祭邪的天主，他绝不会宽赦你们的过犯跟罪恶。如果你们背弃上主去侍奉外邦的神，那么在他恩待你们以后，他就要转而向你们降祸，消灭你们了。你们这一群人你们祖先就是一再的背叛天主，你们也是一样的这个意思，你们不可能侍奉天主的，你们趁早离开吧，这个味道。当然这是一个激将法嘛，百姓是不绝不，我们一定要侍奉上主，讲得非常的果断啊，绝对，我们绝对要按照我们信仰好好的生活。这方面他们是怎么做出了正确的生命的抉择啊，正确的信仰的抉择。那当下抉择是对了，但是最后在生命的实践当中是有相当的困难。那这个选择以后呢，洛苏尔当然就完成他生命的最后一件事情，跟百姓立约。24章25节，那么当天洛苏尔跟百姓立约，那么在设根为他们立了诫命跟典章。你看到没有，洛苏尔的行动跟梅瑟是一样的，他真的是梅瑟的徒弟啊，梅瑟最忠实的学生。然后呢，洛苏尔做完这一切，他的时间也就到了24章29节叙述这些事以后，上主的仆人龙的儿子洛苏尔就去世了，享年110岁啊，比师父少10岁啊。人将他埋葬在加士山北边，厄弗纳因山区的提莫纳特色纳黑自己的产业内。洛苏尔在世的时候以及他死后，那些知道上主为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迹的长老们在世时，以色列人常常侍奉了上主。这句话说这句话就暗含着玄机。 若苏沃在世时他自己是老师没问题，带领百姓侍奉上主，他死后呢，那些长老们那经验过若苏沃和他们一起所经验的伟大天主救援事迹的人，他们还活着时呢，他们可以教导百姓，那么也是常常的侍奉了上主。那么言下之意，这些人也死了以后，他们就忘了天主。言下之意，这故事才能够讲下去啊！下礼拜的灵长就是这样发展下去。你可以看到，你读故事了，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是在这个整个的旧约脉络当中看故事，你可以发现很多话就是告诉我们这些暗含的玄机。我们讲的暗含的玄机，其实就是对我们一再的教导嘛，让我们注意到啊，这个信仰教育多重要。如果有一代断了，那就完了。这一代也不可以停止，每一个人要承担我们自己的使命，教导我们自己的孩子。好，接着呢，我们还知道若苏厄死亡，若苏厄他是从埃及离开的，跟随着梅瑟，然后呢在百姓呢走了40年以后呢，到了带领百姓过了约旦河。那他在离开埃及的时候呢，当然还想起他们祖先世世代代所交代的当年在埃及让他们可以平安生活的老圣祖先若瑟曾经说过啊，对不对？当你们进到天主许诺之处是怎么样，要把我安葬在那里啊。所以若苏厄的24章32节，若瑟的遗愿也得到了实现啊！以色列子民也把从埃及就抬回来的若瑟的遗骸埋葬在瑟根的田里。这是创世纪50章若瑟所交代的遗言，他的子孙们呢就确实的执行了。若瑟被安葬在克拉罕地，被安葬在上主许诺之地。好，那么基本上我们说这个整个的若苏厄的故事，我们这边就告了一个段落。我们还要回头看一个小小，实际上跳过去的事情的一个小小的，因为这边呢，在第18章第1节一个小小的话，可能各位都不太注意它啊。怎么说的呢？好，当时领土分配完毕，对不对？他说，这地方既然已经被征服了，以色列子民的全会众就聚集到史罗。在那里就树立了会幕。我们这边可以说了，这个史罗是他们进到这个克拉罕地以后呢，第一个真正生活的中心，当然是信仰中心啊，信仰生活、宗教生活的中心。当时一切都是以信仰、以宗教为核心，我们可以用今天的话来说，成为首都了。首都在后来在历史慢慢的演变当中，他们的生活的重心，以色列最重要的城市才慢慢转移变成耶路撒冷。如果各位已经按照这个顺序好好读的话，你应该已经读到若苏撒母耳记了，或撒母耳记下了。我按照这个正常的阅读速度，一天读4章的话，你知道当时撒母耳诞生的时候，厄里在会幕里面守着这个会幕，守着这个约柜。撒母耳的母亲每年跟着先生去朝拜天主，到哪去啊？史罗，从这边开始的。若苏厄18章，好不好？圣经讲一个故事，我帮各位把这一些这些线索拉在一起，让各位可以明白圣经讲一个重要的天主对全人类的救援的故事。好，我们今天呢在救恩故事当中又往前推进了一个阶段。以色列子民现在呢回到了天主所许诺的地方。我说回到了，因为最早是亚巴郎蒙召就到过这个地方，对不对？他们经过了埃及，经过了西乃旷野，过了400多年以后又回到这个地方，得到天主许诺给亚巴郎的土地。那本来在这边所居住的人民呢，大部分呢都被以色列人打败，被犹太子民摧毁，民族、城市、国家都被摧毁，但是有一些却继续存在。啊，这个时刻呢，若苏厄去世了，那他留下的人12支派就散居在这个领土的各地，分配在不同的地方居住。那这一些不同 地方所居住的不同支派，现在他们开始几乎给各个支派单独生活了，他们要各自去面对他们生活区域的本来的原住民，他们要继续的攻打啊，继续的争斗，继续的产生冲突。那么这些故事呢，就是我们下面的故事《民长记》。以色列单一的领袖领导以色列子民的事情，到若苏尔做了个结束。我们过去我们有亚巴郎、伊沙德、雅各伯、若瑟、梅瑟、若苏尔，都是单一领袖领导全部的子民。那么现在呢，若苏尔去世以后，我们在下礼拜看到《民长记》的时候，我们知道全部的支派分散了，那没有一个真正的统一的领袖，他们的各自开始面对他们的各地的居民。在这个情况呢，他们发现这个仗不好打，他们好几次被打败，他们好几次想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以前过去我们这么强大，现在我们常常的战败呢？跟当地的居民他们比一比，他们发现啊，我们需要一个国王。民长记之后的发展，在撒母耳记就是成就了一个国王，就真正的出现。这是我们将来要继续的故事，下个星期跟各位讲民长记，然后希望各位能够继续的阅读，能够一起来参加。然后我们在讲完民长记以后，因为我要去美国做一点服务，我们会停下三个星期的课，然后从十二月初我们再继续的跟各位分享，大概是十二月五号，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十二月五号各位有这个课程的表格，按照这个表格我们会进行。下礼拜我们要上民长记，我们现在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的忠信，我们感谢你的仁慈，感谢你的爱，我们感谢你清楚地告诉我们生命的规律，生命的界限。我们感谢你这样的忍耐我们，继续不断的在我们生命旅途当中陪伴带领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再试探你的耐心，求你赏给我们服从的心，教导我们爱你、朝拜你、赞美你、服从你，使我们从我们今天所读的以色列子民的经历学会真正的信赖天主，使我们变得和你一样对天主父永远的忠实。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啊。